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个星期香港家书嘅嘉宾系香港大学房地产及建设系讲座教授周广荣。
各位房建系的应届毕业生，相信你们已经知道毕业试的成绩了，不论结果是喜是悲，大家都不需要过于激动，毕竟大学毕业试只是你们漫长人生路上一个小插曲，心情平复过后又要面对新的挑战了。记得去年暑假刚刚结束之前，我曾经跟你们讨论过香港的房屋问题，转眼间你们已经大学毕业了，开始人生新的一页。当大家投入社会工作之后，渐渐就会发觉房屋问题不单止是一个学术或者社会问题，更加是一个切身的问题。最近复建居屋又再成为热门话题，综合各方面的言论，复建居屋似乎已经是大势所趋。复建居屋的主要论据是房屋是基本需要，政府有责任帮助市民解决住屋问题。反对的市民就怕复建居屋会令楼价大升，继而损害香港整体经济。正所谓安居乐业，先要安居然后能够乐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当然有责任对市民提供最基本的住屋保障，这个也是正是公屋的主要作用。政府是不是在公屋以外应该提供更多的房屋福利给不符合申请公屋资格的市民呢？这个一个是一个适合价值观的问题，本身没有一个客观的答案。但在贫富越趋两极化、阶级流动性越低的情况底下，增加房屋福利给备受冷落的夹心阶层的确有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尤其近期楼价飙升、通胀升温，复建居屋对无壳的中产家庭的确有安抚作用。问题是居屋虽然在香港有相当长的历史，但是其实是一个弊端极多的政策。首先，居屋只能够令一小部分合资格的家庭受惠，因为居屋是以低于市价出售，一般而言居屋都会超额认购，政府需要用抽签的方法揀出受惠者，但是抽签的结果可能与政策的目标背道而驰，令到居屋不能够分配给有需要的家庭。例如幸运儿可能是一个暂时低收入但增长潜力高的家庭，买入居屋之后，他的收入可能已增加到不符合申请居屋资格的水平。但是政府没有办法分辨哪些家庭收入增长潜力高，哪些低，抽签可以说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另一个问题是居屋一旦出售，受惠者就会一次过得到一项永久性的房屋资助。即使受惠者将来变成亿万富豪，政府也都没有办法收回这些资助。反之，一个收入相对较低住在公屋的家庭，理论上政府是会定期监察他们的收入是否超标，这样一个政策是否有违公平原则呢？公屋作为一种实物资助，受惠者的选择受到局限，令到价值必然低于政府投入的资源。就好像我们有时收到一些不是太过喜欢的礼物的时候，都想用折现价套现一样。例如政府付出200万的代价去兴建一个居屋单位，获分配的家庭心目中这个单位可能只值160万，因为选择有限加上有折让，就只好接受了。其中40万的差价就是经济损耗，加上政府或其他半公营机构的建屋效率较私营机构逊色，居屋的经济效益就会进一步被削弱。另外居屋转让需要向政府补地价， 就算工作或子女就读的学校地点有变呢，居屋住户都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在交通上，而不会搬到其他较适合的地方居住。咁样唔单止造成居屋流转量低，仲会增加交通负荷，造成空气污染。居屋是一项长远的政策，需要长时间的策划和资源调配，随意变动只会造成浪费。但是市民对居屋的诉求容易受楼市影响，政府应该小心衡量是否应该以灵活性低的政策应付随时改变的诉求。但是居屋都不是一无是处的，首先居屋能够以有限的资源给合乎资格的市民一个希望。虽然不是所有市民最终都能够受惠，但是只要这个希望存在呢，已经可以减少怨气了，对促进社会和谐有积极的作用。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政府以原本投入居屋的资源呢，平均分配给所有合资格的家庭呢，它的效果必如泥牛入海。相反，如果用作兴建居屋给少数幸运儿呢，所有合资格家庭就有一个希望，而这个希望的存在呢，令到合乎资格的人士呢，自我感觉良好，不再觉得是备受冷落的一群。虽然转售居屋要补地价，但实际上居屋业主仍能够受惠于物业的升值，而且是一项输打赢要、全无风险的收益。居屋的财富再分配功能可以减少贫富悬殊，有助解决深层次矛盾。如果居屋纯为解决居住问题，例如居屋业主卖出物业的时候只能够收回原本给出来的本金加利息，居屋受欢迎的程度一定会大打折扣，它的流转性会更加低。当然，这种带有极重幸运成分的财富再分配方法是否符合情理呢，就另作别论了。香港地少人多，一直以来呢比较大的单位数量都有限，实用面积160平方米以上的单位只占总私楼量的 2% 左右。由于贫富悬殊加剧，外来需求日增，形成大单位供不应求，令发展大单位的利用丰厚，私人发展商已经没有兴趣发展中小型的上车盘。为确保有足够的中小型上车盘供应呢，政府最近推出限尺地，但是香港的发展商向来头脑灵活，创意十足，这些限尺地能不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呢，仍有待观察。但是居屋由政府主导，可以确保一定数量实而不华的上车盘供应，但是这些上车盘入伙之后，一般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在私人市场那里流转。至于政府是否能够预知要供应几多上车盘才可以应付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后的市场需求呢，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复建居屋地从何来呢，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如果居屋用地来自一些可建私楼的熟地呢，在可发展住宅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之下呢，私楼的供应量呢就相对减少，加上境外及境内对豪宅的需求有增无减，一手楼供应就会越趋豪宅化，直接受害的将会是一些没有资格买居屋但是有没有钱买豪宅的上层中产家庭。如果建居屋的土地完全来自新增可发展的土地，这个当然比较理想，问题是由生地变熟地需要时间，而且代价不菲。虽知道现在复建居屋的诉求源自近期楼价的飙升，而楼价飙升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香港缺乏可发展住宅用地。若果政府真的可以在短期内大量增加熟地的供应，私楼的供应自然会增加，市民对居屋的渴求自然会降温。总括来说，复建居屋只是一剂治标而且副作用不轻的成药。大量增加可发展住宅用地，再配合公开底价的勾地政策，才是固本培元的治本良方。最后祝大家在事业上能够一展所长，同时活用你们的专业知识，对改善香港居住环境作出贡献。老师周广荣，2011年6月25日。